哦，就是想办法挑起情欲的一个方式，是这样吗？
对，他就除了没有可以讲阴茎吗？
当然可以，我们这边雨山在的时候他都会讲老二老二，来雨山你示范一下
老二阴茎大老二。
对大概是这样子的状态。Hello， 欢迎收听不正常爱情
研究中心，
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山。
雨山，你今天怎么了？
就有点重感冒，你知道吗？浩平，
你是重感冒吗？因为如果有看 YouTube 的人，你好像甚至去做了一点变性手术。
没有，就声音不太一样啊，其他应该都还是很 perfect 完美的可爱吧？
对，人家说结了婚之后会有一些变化，但我没有想到会变得这么大。
对，就露营的时候，你知道受凉了，然后跌倒掉到河里，起来就变这个样子。
重感冒，哇，你是掉到咒泉乡是不是？变成男生。好啦，欢迎我们今天代班主持人，我现在只会这两分钟会用这样方式来称呼他，欢迎阿秋。
嗨，大家好，我是雨山。
今天真的是这个很意外，因为雨山呢临时说他重感冒的关系没办法到现场来，所以呢就找了阿秋来代班。但我要求阿秋做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全程你要用雨山的视角、雨山的身份来扮演今天的主持人的角色。
我是不知道你们这个节目做了那么多年，然后雨山在你心中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形象。其实你认识了这么多人，然后这么多人可以代班主持，然后你找了我
啊，就纯粹就是你有空。好，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很可惜，我觉得雨山一定会超级后悔没有机会来到现场，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来宾是我们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的私密社团里面的传奇人物，他经常分享很多跟不同人的，或者是跟老公、跟各种不同的团体进行的多人运动以及交换伴侣等等的这种特别的活动。这位就是我们社团里面的传奇人物 Vivi， 欢迎 Vivi。
你好。
好，大家听到他的声音，看不到他的人，因为呢，我们还是保护当事人。你是确定会需要上马赛克之类的嘛？对不对？
应该是比较好。
为什么？为什么？我以为你其实用的，例如说 Facebook 账号等等，你发那些文章，你不怕被人家认出来？
我想我的生活圈的人比较不会接触这一方面的事情
啊。明白，明白。这之前来这边出事的来宾都这样想，就他们说啊，应该不会有人听啦，应该不会有人听啦。其实我觉得 Vivi 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哈。我们每次看他那个在社团里面的发文的时候，觉得哇，就是这个经历也太丰富了，一度以为你在写小说。我真的一度想说，哇，这个人怎么写这么多幻想的东西？可是随着细节，随着你的发文以及你的笔触等等的越来越仔细，就哦，这一切都是真的，这是你的真实的亲身经历。方便问一下你目前从事的工作吗？
不方便，
不方便。类型啊，没有要叫你讲说是哪个方向，比如说服务业吗？还是说是
我是自营商。
自营商啊，这个回答非常的小心。阿秋，你有听过啊？不是雨山，雨山
啊，我是雨山，
雨山。你对自营商的概念上面是
应该是就是有钱有闲，然后可以做一些很多娱乐的一种事业。
对，我看 Vivi 的那个气质也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怎么讲，就有好像跟我们是一个不同生活圈，我突然间瞬间会觉得说你好像在一个上流社会的圈子里面。
哪有，我是个很苦命的人，我是很工作很多的人啊。
工作很多的人。
对啊，做很多事情啊，我没有很好命啊，我一直不停的工作，我的人生就是从小一直尝试不同的事情。
尝试不同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我们很多在社团里面看到了很多特别的事情。因为我真的觉得说你本身很有气质以外，像其实今天来之前发生一个很糗的事情，我整个迟到了40几分钟，因为我记错录音时间，然后一进来我就说真的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 Vivi 全程就是用一种很有像是一个那个公主的那个气息在跟我讲说没事，没有关系，
女王
OK， 女王是 OK， 我想公主比较年轻吧，既然要的是女王，这是你平常希望你那个性伴侣叫你的那个称号吗？
没有啊，因为我觉得我年纪比较大，比较适合当女王。
OK， 也行也行。雨山，如果你今天有人叫你女王还是公主，你要选哪一个？
哦，等一下，我没有进入到这个情境，我想一下。哦，都可以，叫我什么都可以。
好了，你今天等一下要用你自己的身份聊，就用认识自己的身份聊。
哦，好难哦，好难哦。对，
那 Vivi， 其实你在社团里面发了很多文章，但也许有些人并没有加入到我们社团，所以还是跟大家讲一下说 ，Vivi 其实常常分享很多，不管是性爱俱乐部，最近一次我看到例如说丹麦性爱俱乐部的相关的文章也好，或者甚至你鼓励你老公去参加那种性爱按摩吗？情欲按摩是这样讲吗？
不是情欲按摩了，其实那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 那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嗯，然后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我想说要送礼物。那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嘛，那送他礼物的话，那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好像要比较合适的是两个人都有礼物。
对对对。
那我就想说，那平常工作也很辛苦，那送他去按摩好了。那我平常工作也很辛苦，那就送我自己去按摩好了。那我就打电话找，那就是双人的按摩。只是那时候我只想一般的，约定完以后我再打看他们的网站，才看到他们有情欲按摩。嗯嗯嗯，然后我才说，
我记得你写的是弹吹按摩，对不对？
对对对，
大家没有看字幕会觉得说弹吹，我们讲的弹吹是应该是一个英文的音译啊，弹是那个
Tantra，
对对对对对，它是印度来的一个用词吗？还是
它是应该说是印度，就是它的还有弹吹按摩、弹吹瑜伽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密宗。
哇，内容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你如果就是在网络搜寻弹吹按摩的话，或许可能会搜寻到一些影片，但是对我的理解来说，我就觉得它是做爱前的前戏哦，
就是想办法挑起情欲的一个方式，是这样吗？
对，它就除了没有，可以讲阴茎吗？
啊，当然可以。我们这边雨山在的时候，他都会讲老二老二。来，雨山你示范一下，
老二阴茎，大老二，
对 对，大概是这样子的状态。
除了没有阴茎的抽插之外，全部的就是他可能有手指。然后所有的爱抚动作什么，我那时候搜寻，我再怎么看他的在网络上搜寻的任何资料，我就觉得他就是做爱前的前戏。那我老公一直跟我坚持说，那不是，这是一种就是弹吹，
一定有进去。
对，他是心灵上的什么东西呢？那时候之前在争执的时候，我说我出钱找一个男的给你做弹吹按摩，他说他不要。那我就说，那既然你觉得他不是情侣的话，男的女的有什么关系？
对啊，你坦荡荡的，然后今天找个男生，你又不要，什么意思？
对，他就不愿意。然后那但是就事情就不了了之。那刚好遇到我们的那个结婚纪念日，那我就想说，哎，那就我们去按摩。然后看到他有弹吹按摩，我就说，我就打电话过去说，我刚刚预约了那个夫妻的按摩，那我可不可以把我老公的改成弹吹按摩？那对方说，哦，可以啊，就是加钱而已嘛。嗯嗯，对啊，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讲，他就说不要啦，那你在旁边，我怎么能够放松自在？
他的意思就是叫你滚远一点，就离开。
我就说没关系，那我们分两个房间嘛。对啊，我是很无所谓的。然后他嘴巴说不要不要，隔天就去跟同事吹嘘了，说我老婆帮我订了弹吹按摩，然后每个同事说哇，你老婆好好哦。
等一下，他一开始说不要不要不要，他是拒绝了还是说啊不要啦，这个不好吧？但是
就是这种口气，
就口气。阿秋，我不知道叫你什么名字，
好了，叫阿秋。
阿秋，你是那种感觉是，你如果今天有人，假如你有女朋友，然后你女朋友跟你讲说，哎，我可以让你去做这个情欲按摩、弹吹按摩，你是会欣然接受的，
而且是老婆付钱。
对哦，
我会觉得这是仙人跳的感觉，就是好像他是有什么问题，他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啊，觉得有陷阱，
应该是有种。
但是你觉得是好嘛？对不对？
说这是太好了，一般不会这么好啊。嗯，但是我可以请教一下，您说弹吹按摩是有点像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听讲是不是有点像半套，但是没有到性的行为的那种感觉。
半套。
半套就是台湾的打手枪，
对，都有，应该都有，
该摸的都会摸，然后甚至也会做，
就是没有阴茎的插入，
没有插入哦，就是有一种那日本有一种叫素骨啊，或者是那种他可能就在外面磨蹭，但他没有真的进去，类似这样子的方式。
但是他就是会做一些很多，因为他所谓他是密宗的东西，所以他会做很多那种情境气氛，点蜡烛啊，然后有很多道具。
哦，所以是佛教密宗吗？
没有，就是它是真的是有一些宗教的元素在里面的一种。
然后他说他是会给你爱的那种感觉，
爱的感觉。
对，
我现在 Google 弹吹就看到的都是一些密教啊，或者什么类似爱经之类的东西啦。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你就想象真的就是跟性有关系的一个服务，
听起来是很棒的一个宗教。
你答应的原因，你会不会其实答应的原因就是，哎，既然免费的，有什么好不去参加看看的？
对啊，这是一个修行哎，我们不要心这样想嘛，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修行的方法嘛，是不是？
所以你老公当时跟同事吹嘘这个事情，你是怎么知道他跟同事炫耀的？该不会又传到你的耳中？
他自己跟我讲的呀。哦，他很开心，说他的同事都说好棒哦。
然后
他也是说不要不要，但是纪念日那天还是跟我去了。
哦，就是不要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然后一路这样子，然后就弄到，
然后拉着我走。
在国外吗？是在国外吗？
我们在丹麦。但是其实，如果说你真正找弹吹按摩的话，很贵，可能全程大概两个小时或两个半小时，大概3000多克朗，3000多克朗大概三五十五一万五， 一万五到两万左右台币。
台币，嗯，
对，它正常的价钱，一般的价钱是那个。那我找的那个，当然我没有要给他那么高级的豪华服务。嗯，那我找的那个其实是泰国的按摩，就是其实就很多那种挂羊头卖狗肉。哦，那我就想说，反正无所谓嘛。嗯，
那我记得你的文章里面
有写，所以比较便宜。
啊，是比较便宜吗？
大家其实都会想说，弹唇按摩就像你想的说，哦，是不是就是半套？所以很多那些泰式按摩的不会写说情欲按摩或者是色情按摩，他们就会写弹唇按摩，然后所有的男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是是是，所以其实你当时是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啊，
你知道，所以你故意，你一开始就是想说我要让老公可以享受一下。
对呀，
啊，那真的做了之后呢？因为你那篇文章并没有写到真的去那边参与这个服务之后老公的反应，
因为我只是。这种地方它便宜，它没有收费那么高。后来我就问说到底怎么样，他们说就是脱光嘛，然后灯关得很暗，那女孩子通常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做过半套啦？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好平常去按摩，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我常看你发文啊，
我去做那种视障按摩啦，或者是说真的去那种就是那种子午春秋之类各种。我经常去做那种，就是可能真的是放松肌肉啊什么的哈。这我一定要讲清楚啊，不然人家到时候乱传出去说我是做半套，
然后要说宝贝宝贝是不是？
对对，宝贝对不起，宝贝对不起，又一直在给我道歉。
但是我是听说台湾很多就是按摩的，他们也会像您讲，然后就是他会加钱。
对，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一样，
因为我没有给他加钱，我老公身上也没有带现金啊，
所以你老公的那个，
所以我知道他顶多就是半套，他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啊，因为我知道就是说半套的，你想要再怎么样再怎么样，他就是说啊，先生你要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再加500块，再加200块，再加300块，
再加500，再加1000可以插入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但你老公心里想说，哎呀，我就是没有带钱包在身上。
我知道，因为丹麦人通常钱包里面都不会有现金。
哦，大家都是电子支付吗？
对，
电子支付或信用卡都算好了，
所以那边不能 Line Pay 就对了。
应该说是可以，
他也不敢在我面前吧。
我就到时候我查你手机的那个付款记录，我就知道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不会啦，我老公很抠的，他不会愿意花这种钱的。
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分享一个故事，说他们也是一群人，三个人去按摩，然后大家按摩，那间就是那种破破旧旧的那种小屋的那种感觉，然后三个人去按摩，等他结账的时候说啊，先生六阿秋啊，你1200啊 ，Vivi 你1200，然后豪平你3500，要等一下，等一下，中间多了
两个人，
中间多了2000多块。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就其实我跟你讲，真的，大家如果一群人去的话，你根本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方式，那你老公也不可能说真的敢那边付钱多加一点服务吧？
对啊，但是我定的就是弹唇按摩，应该该怎么样？所以我那时候就说回家一定要跟我讲到底他怎么按的。
那他有说是什么样的感觉？
有啊，他就说他就是全身摸，那滑过大腿内侧，经过他大老二的时候，就是，
他有强调大这件事情。
对，
你也同意这件事情，
就是滑过去，但是他没有去碰，没有去摸他的阴茎，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加钱的关系嘛。哦，
就是
我猜啦，
就是 DLC 啦，你要付费解锁一些不同的服务。
然后我说那还有呢，他就说他也没有用油，就是这样子轻轻摸，轻轻摸，轻轻摸。我就说哦，我说你这样子浪费我的钱吗？啊？然后他就说那然后呢？他说。蛮舒服的。我说那只是因为她是一个陌生女子，是那种神秘感让你觉得舒服。对，我说你这样子躺在家，你 叫我来摸你，这样摸一个小时你会烦，
而且你可能也会想要跟她拿这笔钱，就10000多块，说不如你直接给我，我帮你，我还可以服务的更透彻一点点。
不是，因为这是陌生女子跟自己老婆的差别嘛。
所以其实做这个弹吹按摩，你完全没有觉得说啊，这老公做这东西我心里面会觉得痒痒的不舒服什么？
不会啊，
完全不会。
我那时候还很担心说他们不给我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给我老公。
哦，那你有看到那个女生的长相吗？
我觉得她还不错啊。哇，
其实因为阿秋你有看过她其他的文章吗？
有，生鱼片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很想吃日式料理。
你好像真的其实是不管从心里面的想法到实际的作为，都是一贯的，完全觉得说这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什么必要那边遮遮掩掩的，对不对？
是啊，其实因为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一开始也没有办法，就是我们从开始去性爱俱乐部，然后怎么样慢慢进阶的，我觉得，就是 我现在可以说，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想试试看而已。嗯、我们说，去看看，也不一定要做。嗯。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其实它就像酒吧一样，大家就像坐在沙发上啊，聊天啊。嗯、一对一对的夫妻，也有单身的男子或者单身女孩子，各自坐在吧台聊天、嗯。那也就是要有一个眼神的交流，或者是
互相认识，勾一下。
对，
挑逗一下，
就像如果说你到酒吧去，到 pub 去的话、嗯，你觉得那个女生很漂亮，宝贝不在的时候，那
没有，我都一切忠诚，我是不会做这个事情。
觉得很漂亮，想去跟她讲话，你怎么开始、嗯？你一定要有一个眼神的交流，或者一个契机，或者是怎么样去跟对方搭讪，对不对？嗯、在俱乐部一样的、嗯，俱乐部不是说一进去你就是有女生张开腿在那边让你干，嗯，并不是这样子，他也是要需要你去一个。
就是一正常的一个男生女生的交流搭讪，然后认识之后，然后在一起进行性行为，不管怎么样，一夜情结束之后，隔天就我们一切恢复正常，也没有说什么太多的情感纠葛等等的。
不会，对，因为我老公还没有去之前，他也是说他以为他想象中进去里面以后就会到处看到有女生帮他帮人家打手枪啊，蹲在那里或干什么，但是不是，他就像一般的酒吧一样，就是你还是必须去搭讪。聊天，女孩子喜欢你或者是怎么样，看对眼了，然后后面就或者旁边就是一个你随时可以互干的场所。
哦，真的是在大厅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发生这件事情，
对，都可以。
哇，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 Vivi 是从几岁开始去接触这样子比较开放的性观念？
我跟我老公其实是2年前才开始的，
2年之间就有这么多丰富的经历了。阿秋，你几岁了？
33。
33岁，你自己本身的交过几个女朋友？
目前一任
而已。你也是纯情的人呢、欸？
没有，我是被迫纯情。
被迫纯情是什么
意思？对，因为没有那么多机会，你知道，不像你那么受欢迎。
哦，哇！阿修这样讲的好像我很花一样，乱讲话。你今天就刚好可以跟 Vivi 学习一下。
对，我刚刚带着那个崇敬的眼光看着这个。好像跟我完全不同世界、就是感觉处在一个非常有性吸引力的一个上流社会的感觉。因为他刚刚那个形容好像不是在讲一个酒池肉林、而是在讲一个上流社会在交际的场合。
因为坦白讲，就是他刚刚讲说，不管说谈吹按摩那1-2万块钱嘛，然后还有像这种性爱俱乐部，
我没有付那么多钱啦、
没有付到那么多钱。
对啊，所以我说带我老公去是那种
他付钱
挂羊头卖狗肉、便宜的泰国按摩。
了解，反正像这样子的东西听起来感觉他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到太便宜，就是他相较于可能台湾其他什么半套啊全套，我是不知道价格，我真的没有，
就大概是那个价格。
可能其实像这样子下来，我相信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的社经地位啊，我真的讲社会经济地位，
社经地位
、你才有办法去负担得起这样子的兴趣吧，我相信。
套不是很便宜吗？
真的吗？
你是讲台湾的还是丹麦的？
台湾
大概2-3千，我听说的，
两个两三千
，然后看你是要去有很多等级的嘛，那当然有越南的，然后有台湾的，然后当然那个价格都是不一定，但是可能外籍的可能会稍微的便宜一点点，通常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那个泰式按摩也是泰国人，他们在丹麦的
价格其实也不会说
因为台湾的。泰国人的价格是差不多的，就是说丹麦的物价比较高，所以你可能就是台币再乘上个3倍或4倍的价钱，但是就是说我在这边买一罐酱油，我不知道现在酱油多少钱，比如说我这边买一罐酱油55块，
你还说你不是上流社会。
不是，我已经离开台湾20几年了、
要看牌子，
我不知道台湾酱油多少钱，我说比如说这边酱油55块，然后丹麦酱油可能也是55块、但是那是丹麦克朗，你就变成要乘以4倍啊、
但是像例如说真的是泰国人啊或者越南人在当地开店的话，它的价格其实就是跟越南当地泰国当地差不多，不会因为说在丹麦然后就翻好几倍这样的状态。
他可能就说你这边的泰国按摩可能就比较便宜嘛，一样。
好，所以2年就是跟丈夫一起参与这样的活动，就是2年左右。在这2年之前呢，你的本身的性观念也好，或者是交友状况，也都是这很开放的吗？还是突然间开窍的？
没有，我们就是一般的夫妻而已，就是有正常的工作。我老公是工程师，我是一个2个孩子的妈妈。然后
我现在已经有小孩了。
我已经跟我老公在一起26年了。哇、我女儿都快要23岁了。
26年，等下26年之前那时候是怎么在一起的？
我们在台湾认识，他是工程师，然后那时候二十几年前台湾的经济还常常就是很多大型的工厂跟德国买机器，他是跟着机器过来的工程师
哦。
然后那时候我们在pub 跳舞的时候认识的，
嗯嗯，
然后我们就交往大概男女朋友四年，
嗯，就结婚了。
对，
哇哦，
四年就结婚了，四年很久哎。
我也有交往四年后来分手的，我上一任就是这样子的状态。
OK，
四年其实四年结婚那时候你几岁？方便讲一下吗？这样，
结婚的时候27岁，
那其实也还蛮早的，
好像那个经济起飞时代，大家都会比较早结婚，比较成家立业。
27岁结婚，
不是因为我一直就想早点结婚，然后我那时候跟我老公讲说，那他大我4岁，我跟他在一起，后来我那时候跟他讲说，你如果不现在结婚的话，早点有孩子，如果太晚有孩子的话，你会看起来像孩子的阿公。
哦，对。而且有时候外国人嘛，外国人的那个看起来有时候大家说老化的比较快一点点，尤其是男生其实很容易看起来就年纪比较大一 点。
那主要也是我想跟我女儿看起来像姐妹了。
你现在看起来确实很年轻啊，
哦，谢谢，
是真的很年轻的状态，就看不出来说已经结婚26年的时间。
没有结婚26年，就是说在一起，
认识，认识，然后结婚，就相识26年。
对，在一起26年。
那孩子这个长大之后，有知道说，哎，爸爸妈妈喜欢这样的兴趣吗？
那我们没有跟孩子说，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去俱乐部的时候，我老公想跟孩子说，我就说不要跟孩子说，他就说他不想隐瞒。我老公觉得说隐瞒是一件不好，他不想欺骗。
对，
那我说，孩子不需要知道父母的性生活，你会想去想象你爸爸妈妈在一起做爱的样子吗？
哦，不不不，你不要提，都不要提，我现在开始脑中有画面。
对，就是这种想法。
我不想要回家有一天看到爸爸含着口球之类的这种画面。
对，就是这种想法。
是爸爸，
爸爸含着口球。
我一直看到爸爸蛋蛋在晃，就
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用途。
对，因为就是像说，我常常在跟我女儿沟通就是性观念的时候，她交男朋友的时候，我会跟她说，对啊，因为我跟爸爸以前，哦，你不要讲爸爸。
她会讲 too much information， 不要讲，
yes，
不要讲。
这次在那个饭店的时候，我老公跟儿子他们有去那个三温暖，然后就全裸的嘛，
啊，
然后我那时候就跟儿子讲说，爸爸16公分，你几公分了
？Oh my god！
儿子几岁？
儿子19岁。
哇！
儿子就说大概15吧，不确定。我女儿是吧 ？Too much information, please！
天，你们是可以开放到聊这种程度？阿秋，你有跟家里的人聊过任何性的东西吗？
我可以自己推测我爸爸几公分，就是
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他上厕所，然后小时候看到，你知道吗？然后就觉得好可怕。
小时候你就可以推测几公分哦，
就是你知道吗？那个比
例，你很早熟哦，
比例尺这样看，然后
就用那个透视法去大概估算说大概多长这样子状。可是你那时候也不会有概念说，就到底大小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是不会想跟爸爸这么细腻的比说只差一公分这样子。不过你儿子还会长大，所以没关系。他才年轻嘛，
不知道小孩子到几岁之后会开始，到底是更侃侃而谈，还是越来越不敢聊？
没有，其实我们家孩子，我女儿比较开放，我儿子不愿意讲，都是我逼的。
哇，是妈妈逼儿子讲，哎，好酷哦，这个家庭很酷哦，好难想象生在这个样子的家庭。
就是说，对，我们家就是比较开放一点。
那你们
我比较开放一点。
你们对性这件事情开放，那你们会常常对彼此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之类的话吗？
那当然啊。
欸，我觉得这个也许是一个好的方式，让小孩子能够愿意跟爸爸妈妈互相很坦然的把爱讲出来。
是是，可是我刚刚听到，我是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就是您老公跟您的那个观念好像有一个不一样，就是他会想要跟小孩讲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有趣。他怎么会想要跟小孩说，欸，我跟妈妈要去一个 club 哦，然后
对，再拉回来刚刚那里，就是说我老公他觉得说不要欺骗，那我跟他说这不是欺骗，我说孩子不需要知道我们的性生活。
对对
对。那如果说有一天，因为小孩也年纪这么大了，搞不好有一天真的在俱乐部搞不好遇到了，
我说欸爸，
或者对，搞不好遇到小孩的朋友同学也不一定啊，对不对？
但是说
哎，遇到了就遇到了。
嗯，
因为我觉得说毕竟我们彼此是坦然的，没有欺骗彼此，我们不是在做坏事。如果说今天是我背着我老公去，或者他背着我去的话，那可能就糟糕了。那但是我们是一块去，我知道他知道，那就算遇到小孩的话，那就是 有一点点尴尬吧，这样子而已啊。
坦荡荡的啦，哈，这坦荡荡哦，不是唐淡淡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家女儿有可能知道我们在干嘛，她只是就是不说而已。因为我们五月的时候去柏林玩，那去柏林的话，我们有去俱乐部，性爱俱乐部玩。
是。
然后我女儿前阵子还说她的室友、她同学去柏林的那个俱乐部玩，然后那个俱乐部就是在舞厅跳舞，后面就有房间可以做爱的，然后。我老公说是不是有游泳池，他说对呀、啊那跟我们去的那俱乐部可能一样的。
他这脱口而出吗？
他就这样讲，然后我女儿说、那可能是一样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没有再继续往下聊了。
我觉得当时他们脑袋当中应该都有很多的那个潜台词，他说这个刚才对话里面是不是透露了什么不应该透露的讯息，然后就当作没有发生了继续聊。
不是，我老公其实很想讲你知道吗？
他不想再瞒了吧，他是不是不想再瞒？
他也不是不想瞒，我觉得他就是很想讲，因为他觉得我们在做一件开心的事情。
那他不会担心说，就是女儿也会不会也参与到这些东西？他会不会觉得会怕，或者是其实也很乐于让自己女儿也去接触这样的事情？
我女儿她从17岁还18岁的时候有男朋友，然后跟男朋友的做爱、第一次性关系什么都跟我们分享，都跟我们讲。
哇哦！
对，我们都知道、然后甚至是上个月他现在在读大学，所以一个人在外面租房子。他上个月跟他男朋友太狂野了，然后把床给压坏了，然后就打电话回来求救说床被压垮了，所以我老公还提着工具去帮他修床，然后修完以后就跟女儿讲说现在可以了，3P都可以了。
天哪，就是他想说这个强度现在 OK 了， threesome is OK 这样。哇，我好难想象哦。可是例如说你们是从小就给他一个观念是说这些东西都可以勇敢的坦然的讲出来呢，还是他有受到任何人的影响？因为有些小孩子其实爸爸妈妈不一定是有跟他讲说可以讲这些东西，那他慢慢的觉得说这些东西我不应该跟爸爸妈妈聊，就自己有限制自己。那他这么开放是因为你没有告诉他说讲出来 OK？
大概就是我们就是很自然这样子聊，因为我知道其他的丹麦家庭也并没有说完全这么开放。对，但是我觉得亲子之间的这种开放其实是件很好的事情。我曾经就听到我女儿在跟她同学聊天，她同学女生要跟别的男生去过夜，然后不想跟家里讲，就跟我女儿说我跟我爸妈讲说我到你家过夜，然后那时候我听到我女儿在就跟她讲的话说不行，你还是要跟你爸妈讲实话，那时候才16岁还17岁、我女儿那时候跟她讲说你要是出去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那你家里不能帮助你。
对对
对，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要讲实话，你不能说到我这里来。
我其实之前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说亲子之前可以什么事情都讲的话，你会多一层安全少一层顾虑。
对，我们上一集刚好上一集播出的一集内容在聊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跟孩子聊性这件事情。我那时候讲说其实大家应该各个家庭都不要去害怕跟小朋友聊性，因为你不跟他们聊性，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那他们在学校在任何地方受到了侵害受到了骚扰，他们不知道回来说，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受到伤害，就你们不愿意去好好的去交流这些东西。可是像刚才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当你的孩子是愿意跟你这样侃侃而谈的时候，他们遇到伤害或是有可能让自己陷在危险的状况之下，其实你们是可以完全掌握住这些情形的。
对，
因为我听你说的那一集嘛，其实你就在讲台湾父母跟小孩的状况，就是一般来讲爸妈是不会跟小朋友说你 几公分或者是你怎么样怎么样。甚至那一集是有个观众他妈妈，他是妈妈嘛，他说我跟儿子说什么你要注意什么安全啊，他说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很恶心。我完全可以同感，因为我觉得我妈如果突然跟我讲这个我会觉得有点奇怪。
是，
但所以我有点难以想象，我刚确实没办法插话，因为我 shock、我被那个文化冲击冲到，我想哇怎么可以直接就是这么侃侃而谈。
你以为我不下课啊？我全程都是Oh my God， 这是什么？
你主持人
好特别。我到现在，我主持这个节目，我们主持2年半了，我到现在听到这些东西，我还是觉得说哇，真的很特别。
这怎么迈出第一步跟就是女儿去聊？然后你不会想到那个画面，会觉得因为好像台湾真的，因为我爸妈完全没有给我任何。
对，可以教一下我们六六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如果是爸
妈，其实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因为所有的爸爸都有一个同样一个观念，儿子的话没有关系，女儿的话不行。在我们女儿有男朋友之前，我老公也是说男朋友不要带回家里做爱。 然后儿子可以，儿子要带几个回来都可以，然后最好还能跟他分享说他做爱怎么样怎么样，他会想听儿子，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别的男生到家里来跟女儿自己的女儿做爱。
欸，很妙欸，这个东西我以为，
但是所有男人都一样，
而且我以为说好像可能原本只有亚洲国家可能这样子的状态，其实西方国家也是这样的状态。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讲说，你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与其带回来我们都认识都知道，不是比较好吗？比较安全吗？你这样让他到外面，或者跟 只能到男朋友家去做，那我们看不到就比较好吗？
你们看得到的状况是看全程吗？就是说 OK OK Good job Good job
不是，就是说为什么要忌讳这种东西，就是他可以男孩子也可以到家里来呀，对不对？
我觉得看得到会很安心哎。
对对，就是说家里房间的都墙壁都是玻璃，然后说OK 好，现在都很正常。OK， 我继续煎自己的荷包蛋。
有一次就是半夜的时候，然后我女儿跟她那个男朋友做爱做的很大声，很狂野，就蹦蹦蹦这样啪啪啪，然后又听到我女儿的那种
叫
呻吟声，然后就大概两点还三点的时间，然后我老公突然惊喜说什么事情什么，我说小声点。女儿在做爱，他妈的啦，我老公就被子盖住蒙住头啊，就然后隔天一大早他做早餐，我老公做早餐给我吃的时候，他就乒乒乓乓乒乒乓，我女儿就过来敲门说，妈你可不可以跟爸爸讲一大早六点多不要那么吵，我说你吵他一晚都不好睡，你自己去跟他讲。我女儿就闭着眼睛乖乖的回房间睡觉去。
我觉得你们整个家庭的故事可以拍成一个很棒 sitcom 呢。
是啊，
是一个很可爱的情境喜剧，而且是那种可以传达正确性观念的情境喜剧。我其实好奇的一件事是说，一路这样进展哈，在分享的性观念真的到现在，然后两年前开始接触到性爱俱乐部，因为我觉得性观念开放跟开始去进行性爱俱乐部也要交换伴侣，我觉得是两件事情，那是另外一个层次。你们是怎么开始的？
你是说我跟我老公？
对，你跟你老公怎么样开始去接触，例如性爱俱乐部或者交换伴侣这一
切？我们本来就知道有性爱俱乐部的存在，因为在欧洲其实是合法的。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曾经参加过，去看过一个类似像台湾有成人展之类的，在丹麦它也是有那种成人展，成人博览会之类的，然后我们是有很多摊位嘛，我们是在那里拿到性爱俱乐部的名片，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哎，好好玩，我们去看看。我那时候在摊位跟他讲说，因为那个摊位的那个女生很漂亮很漂亮，我说真的啊，大家都在那里做爱吗？你也在那里吗？因为她很漂亮。
哇，是个很好的广告。
对，然后还会答说什么？
他就说我有时候也会去，然后我后来就跟我老公讲，
这个跟服装店店员说，哎，这件我自己有带一件，但其他自己没有买哦，不一定有买哦。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说，哎，我们去看一看。那时候我老公不愿意，他就说，就是老的、丑的、肥的、胖的。他说他曾经也年轻的时候去过那个裸体海滩，都是老人。都是
天体营，
就是老人在遛鸟，一点吸引力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一定是同样的状况。
是
或者是一些比较变态的人。他那时候他自己丹麦人的想法也是这样子的想法。然后一直到就是两年前一个契机，就是刚好我生病，膀胱感染还是尿道感染我忘记，然后住院五天。那时候刚好疫情嘛，他就不能来探望。然后他就一个人在家里就很担心，
然后就找到那张名片。就当天的那张名片，
居然不是医生名片，
不是。然后回来以后，他就突然就跟我拼命做爱，因为他就害怕，然
后害怕失去你。
对，
因为那段时间疫情，其实大家的心情都很紧绷了。
对对对，然后回来就拼命做爱，然后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每天大概都要两三次这样子，我就好累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去性爱俱乐部看看吧，你有这么大的需求，我们就去那边看看。
竟然是为了要找人分担这个苦力活，是因为觉得自己太累了，所以找人分担，是这样子。
对啊，我想说你这么想做的话，那我们就去试试看嘛。然后他就说你认真的吗？你不会吃醋吗？我说无所谓啊，我说我吃不消了，我们去。
逼到梁山是有可能发生这个状况，说我没有管什么忠贞不忠贞了，就是去吧去吧，我们一起去吧，这样。
其实男人都想，其实你们都是怕。
当然了，
没有啊。
他没有。
你没有吗？
他没有
啊。没有啦，他等一下就有。
只有你有。
镜头关掉，有，再拿名片给我。
欢迎来丹麦玩。
可以交换联络方式询问一下。
我做在地导游。
导游地陪。那你那时候，所以你们就去找了相关资源，还是就拿那个名片去询问性爱俱乐部？
没有啊，因为这些网络都找得到资料啊。
很轻松就可以找得到。
对啊，因为所以我老公就上去找，然后我们就去了第一次。然后第一次我就说我们其实是循序渐进慢慢学习的。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也是 是就是在就像说在 pub 在 bar 里面，我们也不好意思怎么跟人家开始，那我们就想说那没关系，我们就自己做就好了。
哦，你们去那边，但是你们两个自己做。
对，就是因为你确认不见得就一定要跟人家，你也可以就是光是看。就像看活春宫一样啊。
哦，就也是有个情趣啦，应该也不会只有你们是这个状态。
对，很多人也是不敢，就是抱着看看的心态。
大家这行为去把肺然后在那边自己大火锅在那边煮的概念是一样的。
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可以跟我描绘一下那个酒吧的场景到底什么样子。因为你讲他说有点像一般的酒吧，
它其实就是像一般的酒吧。
可是我很难想象一般的酒吧一个地方可以让人家直接那边开始打炮。我要在哪里？是那个柜台小姐前面吗？还是一个
吧台把那个
厅旁边
杯子清空，然后就在一个桌子上？
不是，它就是像一般的酒吧，吧台，然后无限畅饮。然后有沙发让你可以休息，坐在那边聊天喝酒。然后后面就有很多的房间，有大众房，就是可以群站的，也有私人的房间，你可以门关起来。然后
那门都会上锁，
可以上锁，你也可以不上锁。那有人喜欢给人家看的，有的那个私人房间你门关起来，还有玻璃门。玻璃门可以男的可以在外面看。然后也有的很好玩的房间是那个房间就有很多的小洞。然后在外面看的人可以把鸡鸡伸进去。
Glory Hole
哦，这凯莉之前聊过的那个鸟洞，
我很喜欢那个主题。我是雨山，
雨山重感冒，声音真是不太清楚呢。
啊，那你这样讲的话，它很像是 KTV 的包厢吗？是那种感觉吗？
对。
然后但是有大有小，但是又很多
就外面是卡拉 OK， 里面后面是 KTV。
所以其实就外观，这个建筑物的外观本身都一切正常，不会看起来特别阴阴暗暗什么的。就是像就是一般
pub 也是暗的呀，
就是一般酒吧的外观不会。
我们去柏林，它就像外观就像一般的 pub 啊，但是它外面就是写着 swinger club，
但是不会说什么戒备森严呐、啊，门口有警卫，你要讲几个密码暗号才可以进去。
没有，它就像一般的酒吧，你付了门票就可以进去，每个人都可以进去啊。
哇，所以进去之后这一切都正常，只是里面在从事的行为不只是聊天，可能会有做爱这样子。
不是，可能是一定会有做爱有。那你就是性爱俱乐部，就是去做爱的呀。
那你们第一天去的时候就看到有人在里面做爱了吗？
对呀、啊。
那不会很震撼，就是看到直接在你面前，因为你们之前没有去过。
新手的话就不会好意思靠太近，那远远看就好
了，怕那个液体喷到脸上，
觉得说他靠太近的话会弄脏身上衣服，没有再换洗，
就会你不好意思靠太近嘛。那后来我就说，不然我们就不好意思跟人家怎么样的话，而且也不确定说我喜欢他，或者搞不好有很多是夫妻觉得老公很漂亮很帅，我觉得可以跟那个老公，但是搞不好人家老婆不喜欢我老公啊。对啊，就是夫妻的话很难，
你还在摸索，你还在摸索说大家的尺度界限到底是到什么样的程度。
其实第一次大家都不敢了、然后后来我说那我们就自己做，然后我们就到二楼的那个大厅，他大厅就有很多那种
床
台，对，然后我们就自己躺下来做爱了。
但在这么多人面前做，这应该也是第一次吧？
对呀、
那怎么有办法硬得起来吗？我觉得我都很难想象说，在大家众目睽睽之下，我光是要脱个上衣，我都会害羞了。真的啊，我没练身体的时候，我脱上衣我都会害羞。做爱更别提做爱这件事情。
一开始是有一点点困难，但是我跟老公的熟悉度的话，就是。对啊，
我觉得已经非常熟悉做爱这件事，很容易可以 turn
on。 对啊，这我们是老夫老妻了嘛。对，然后那是好笑的是，就有另外一对夫妻，另外一对我们可能是情侣夫妻，我们不知道，他们就躺到我们旁边来，也躺到我们旁边来做、然后那个女生呢，她就一只手在做的时候，我们两个女生是躺着的，然后两个男的是在上面上棋姿势、然后那女的就手就过来摸我的胸部、然后我老公那时候下意识第一个反应就是把他手拨开，
就误会了，就突然觉得自己回到现实生活的状态，说不行 ，Don't touch me。
然后就把那个女生的手拨开以后，后来做完以后我们去洗澡的时候，我就说你刚干嘛？他就说他摸你的奶、我说
你是不是忘记你来什么地方？
对，我说她是女的哎、他说所以女的没有关系吗？我说那不然我们来这里干什么？他说好，那我要先调试一下。
这整个就是一个 sitcom 的一个剧情 就是一个 bit 啊。
其实老公是很也是原本是保守的，然后慢慢的
不是保守，就是说
他没习惯。
对呀、啊，嗯嗯，哦，一开始还不习惯。
摸你呢，还讲中文是不是？没有啦，
我自己翻译的。
所以他其实也是需要有老鸟带着，真的是老鸟，就老手，老手带着你慢慢习惯这个环境吧。
没有，就是我们俩自己摸索嘛。
对对，但是也是因为那一对夫妇这样子过来到你们旁边，你们才开始慢慢的把这个界限拉开。哦、要不然，说不定会不会有一些新手一直不敢跟人家做，一直不敢做。如果都没有人靠过来，他们就搞不清楚说，哎、欸，这到底乐趣在哪里？
对，
嗯，所以他们是带，
一定会有人就是
带路的，
就是你去 pub， 你不敢去跳，可能就有人来邀你跳舞啊，哦、对不对？
好像没有过，
那是你是边缘人。对，我们两个应该都没有去过 pub 的夜店什么的，
就
我真的没去过，我有去过一两次是朋友带，然后我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怕吵的人，就是在夜店的声音太大，
那你就戴耳机啊，
在夜店戴耳机吗？就戴着耳机，然后完全不
我说你了，
这跟去性爱俱乐部不打炮是一样的道理啊，就在那边莫名其妙，我纯粹就是觉得不习惯那样子的环境，那我们两个就比较边缘一点点，可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没有老鸟老手的带领的话，你们可能也没办法真的习惯跟享受那个氛围。你们有在那边交到朋友吗？
很多啊，
很多，
现在就交到很多朋友。嗯嗯，而且因为在那里认识朋友，然后就接触更多的朋友，然后我们会参加很多私人趴，甚至进阶到我们飞很多国家，去西班牙，去柏林，去参加了不同的活动。对，
那在参加这些过程，就是虽然交了很多朋友，但有没有可能真的会不小心擦出火花？不一定是你们，就是你有听过人家在这种交换伴侣啊、性爱俱乐部当中会有一些情欲的纠葛吗？
在丹麦比较少，昨天我听说台湾的会发生。
这么近台湾的，你昨天才参加完？
对，哇、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台湾的活动。我是因为我们在丹麦参加这么多活动，那去年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哎，那看看台湾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活动。我就上网络去看，台湾其实很多，但是就是可能因为比较不公开的，
都比较地下化了。
觉得要去哪里找
？Twitter。
Twitter
啊，现在叫叉了，现在叫叉、
哦，现在 X。
对，而且阿秋，你刚才的询问好真诚啊，要去
哪
里
找？我要先找一个老婆，对不对？
哎、欸，有没有那所谓的？因为我听过
单男，
对我听过单男。
哎、欸，其实这边我想要补充一个东西，因为感觉台湾的好像跟国外的场景不太一样，
差很多，
不会这么的 open， 就是一个 pub 进去就可以，因为台湾的好像还是会比较私密的。就
是
邀请函吗？还是怎么样？
不是，国外的在丹麦，或者是它有一个场所，有就是性爱俱乐部，网络都查得到，所以你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你知道那个 pub 那个 bar 什么，你可以去。
那
它
的
台湾没有，
取名叫 sex club 这样子吧？
swing
club，
哎呀，对，就是
交换。
那台湾的话呢？
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都会说是交换或者是换妻俱乐部，我觉得为什么要、
也可以是单人自己过去的。
不是，因为为什么是换妻俱乐部呢？
换老公俱乐部，
换夫换妻。
对啊，为什么
不应该只能妻而已嘛？
不是，不是换啊。即使是两对夫妻、三对夫妻，我们并不是说，我拿我老婆跟你换，我拿我老公跟你换，因为可能我老公喜欢跟他做爱，我不想跟他老公做爱。所以他们做，我可以
没有一个 exchange 的状态。
对，不是，并不是一个交换的状态，而是一个自己喜欢随性的。
我觉得这个词好像是也许多年以前不
应该是父权遗毒、
欸、对，
以前的那种高官的自己成立的 club。
我觉得 Vivi 不是在讲说、欸、为什么只能换妻不能换夫，而是说并不是一个交换，而是他本来就有自主，就是不管是老公还是老婆，他可以自己去选他想要的伴侣去进行完这一次做爱，所以他想要讲表达的是说，其实并没有说啊，我跟你老公做爱，你就必须要跟我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个全然的交换的一个状态。这也许是以前也许那种 A 片啊，或者是情色文学会提到的换妻俱乐部，然后一直这个词跑出来，那也证明说，其实真的台湾在这方面的性爱上面的文化还没有普及到大家很清楚这样子的风俗是什么。
应该比较像是建立在男性的性的满足上面，而不会像你讲，因为你讲的好像有点像是自由交换性伴侣的一个场合，
对对对
对对。可是这个字就太长了，讲起来就
讲起来自由交换性的俱乐部，
对，
太过长。但就叫性爱俱乐部，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直观可以了解的东西。所以台湾的那个情境是什么样？你怎么进去？怎么找到？
嗯，我就到
Twitter 嘛，
对，我就在上面找。去年回来的时候，我就上面找。然后，
请问什么关键字啊？
上面很多，
你问的好细。
你就多人运动 啊，呼吸交换啊，都找得到。
其实
很多，
其实 Twitter 比我们想象中的就是还要开放很多啦，
我知道
上面真的很多。
我会看一些有的没，但从来没有那么的，你知道？
你只是不知道关键字。
对，我不知道关键字，我今天知道了。对，
然后找到之后，
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就约，我就说我想去。参观、想看
哦，先当观察员是不是？
对对对对，我就说我要看，然后那时候约了两次的多人运动都没有成功，都没有成功。
为什么没成功？它有审核机制？
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审核机制，这是比如说这一对夫妻他们办的，他们可能就约了
熟人
三对在上面邀约，然后可能三对参加，然后也有可能他们会找单男来参加或者单女，他们最希望还是单女嘛，就是因为这种。有关性的东西一定都是男多女少，周多生少，
生
多周少，对不起，
我们也不知道谁是生谁是周啦，
中文不好，
没差没差，到底是生还生多谁是生谁是周一点都不重要，
所以 pub 一样都会有 ladies night， 女孩就希望女孩子多一点，
女生的费用低一点点的时候，希望女生多来，
对，一样的，所以他们也会希望多一点女孩子。那我就说我想去看，他说你是夫妻还是？我说我是单女，他说哦，欢迎你来啊什么的。那他就说，那我们先单独见面。那个男的就说我们单独见面，我就说我不想单独见面，我说我就想去参加。你们他说因为我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或者你的，然后我就说哦，我就马上传了一张照片给他。他说不是照片的关系，我们不注重外表。那对我们不重的外表，然后我就开玩笑说、哦、不注重外表吗？我觉得外表很重要，我很注重外表，我就开玩笑这样回答，他就火大了啊，他就生气了，他说你长这个样子，你还要跟人家注重外表？哇哦，我想说，
他有给你照片吧？
没有，他们的那个也没有大头照，也没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我说我并没有说你不好看，我每个人的审美观不一样，或许我的外貌是一个感觉，并不是真的是。怎么样金城武的脸庞或怎么样
你其实想表达只是说我没有在重视我当然不是说一切都要超级帅超级漂亮，可是我觉得外表赏心悦目我自己喜欢也很重要。
你说感觉你的感觉怎么来，一定是外表好看才有感觉的嘛。那所以我只是开玩笑说我很注重外表，他就火大，然后噼啪啦一直骂我说：“我说对不起，可能我
的很长的一个对话的感觉，
就开始噼啪啦啪啦骂我一堆。”我就说：“对不起，可能我中文不好，那就算了，没有什么叫做算了，没有关系。你这种人没有礼貌，什么什么的，这种人我才不会那种败类，讲得很
败类，
这么凶哦。”
就骂了一大堆。
他觉得你是那种下单后气飙的卖家买家，
我不知道，反正我说我没有，我又没有骂你，我就就这么一句话，我很注重外表。有需要这么玻璃
反应过度了啦，
玻璃心是不是？
玻璃心，对对。
然后 ，anyway， 所以这个就没了。隔两天我又找了另外又有人在办，那就说哦好，欢迎你来参加。他们就给了我一个饭店的名字，然后我那一天就跳上计程车，讲那个饭店以后，司机把我带到了另外一家饭店，他有两家是名，可能是同样名字的连锁店还是什么。然后我上去，我都是在 Twitter 上联络而已。我就写说哦，我已经到了，在。他说你直接上了二楼，我就上了二楼说你们在哪个房号什么什么。他说你等一下你在哪里看不到你。我说我也看不到，我就站在二楼。后来原来跑错饭店了，跑错另外一家。我说原来是不一样，那我现在马上过去。我又跳上另外一家计程车，而且我一路一直拍照给他看，说我在车上了，我现在到哪里了？
表达说我是真的在路上
了。对，
这跟刚才我迟到的状况很像。
你没有传照片给我，
我不太习惯传照片给人家。后来你赶过去，状况怎么样？
我到了那边以后，他也没下来接我，就是回应很慢，然后我就在大厅一直等，因为然后他也不跟我说房号，然后我就在大厅等了快要20分钟，我就很火大了，我就说。我说你们不下来的话，那我回去没关系，我走了。然后我就叫计程车，又在计程车上，我又发照片给他说，我已经在计程车上了。回头
越来越远了，越来越远了。
然后他就写过来，也没有说叫我回头。他说你要去哪里？我说我回我饭店。他说哪一家？我就跟他讲。他说那你房号几号？我说你他妈你管我房号几号？所以第二次还是没有参加到。然后我就，
你没有觉得这是天意吗？所以不要来参加台湾的。
我刚以为还有第三次人家，
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因为上去问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多人会回应你，然后我就不想写中文了，我就全程就开始写英文，然后就有一个男的就 就跳进来跟我写英文、嗯、然后那个男的他就是说哦，他有一群朋友在玩这个的、嗯、那他晚上要跟朋友吃饭、嗯、那我有兴趣的话可以一块去喝喝茶聊聊天这样子、嗯嗯、我说 OK 啊、嗯、然后他就过来接我了，所以我去年的时候就跟了七八个他们朋友一块就是在茶喝茶聊天、
嗯、就先真的是交朋友、嗯、
对、嗯嗯、然后就认识了这么一群人，然后那时候我也马上视讯给我老公说哦，我在台湾找到一群玩多人游戏的运动的朋友、嗯、然后 say 一下 hello， 这一年就是有断断续续保持联络，然后他们有、嗯、追踪我的Twitter、嗯、然后我今年回来他们就说哦 Vivi 回来了，我们办活动
特别办一场为了你，
对，
哇、wow、
然后那时候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跟那个男生讲说，我说有多少个女孩子，我说你不能要以我为中心的，因为我不喜欢多男干一女，有一种叫 gangbang、
哦、这个词我知道，
就是在 A 片常常会出现的关键词、
哦、是吗？
应该是吧，我也是听说的
我们都听说了gangbang 我们知道
gangbang 就是多男干一女、
很残暴吧、
嗯嗯嗯、不见得要残暴，但是它的主要就是很多个男的、嗯、一个女的、哦、那我不喜欢这种活动，因为我在丹麦常常参加、嗯、看我老公、
哦哦哦、你觉得那个、哦、那个氛围你不喜欢、
嗯、因为他那个就是女生也不用做什么事情就躺在那里打开大腿、嗯、然后男的就十几个
就过来
十几个排队
排队，
对啊，因为就只有一个女的啊、然后其实那个很好玩、我那时候看了好几场，去玩了好几场，带我跟我老公去，我在旁边拍照啊录影啊、嗯、然后
你就是一个很称职的观察员的状态，
对，嗯嗯，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这样不会很无聊吗、嗯、他说不会，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而且是一个男人跟男人之间的默契
默契什么、啊、
因为你先我再换我再换他这样子，
因为整个过程就是做爱的过程可能会花到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再怎么持久你也不可能两个小时、哦、三个小时、嗯、所以男人要互相合作，
大家要都享受到，你必须要分配时间，你不能够自己一个人，
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讲弹吹，弹吹它就是也是一个如何练习让自己长久保持长久不射精的一个练习、
哦、就一个性爱的修行的方法，
对、嗯嗯、然后所以它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练习，你可能做个三分钟、嗯、那你觉得很想射的时候、嗯、看看哎、后面好人好换你，嗯嗯，就一个眼神的交流、嗯、然后下一个就上来做做做、哦、
不是做到射，就是你可能做你还不能射，然后就留给下一个人这样子、哦、
对，你可能因为说你自己要控制时间、嗯、自己的感觉哎、而且你也不能做太久，你做太久、嗯、下面还很多人在等啊，嗯，旁边很多人在等、嗯、所以
团队合作，
对，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玩的男人的就是团体合作，然后一个眼神的交流，哎、你好了没有，好换你，然后过来想休息的话就在旁边喝点小酒啊，哎，可以了再过来继续，
女生
排的继续干。
女生不是说女生跟女生要手帕交，这个就是怕怕交，两个真的是靠打炮建立起来的交情哎、欸。
对，然后所以我
那怎么会你觉得这个不好呢？你这样听起来啊，哎、这整个大家的气氛氛围是很好
的，
他们很好，他们男的很好玩、啊嗯，那我觉得很无聊、啊
哦。就
是我看了，不是我是说看了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以后，我觉得很无聊，就这么多人干一个女的嘛，对不对？嗯嗯、那。
你也想要跟着一起玩，你不要不想要单纯只是说那种就是观察或者是比较无聊，
不是我不想玩，
被动，
我不想玩，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就常常跟那些他们玩结束以后，我会跟很多那些去参加的女生，嗯、我都会问，我至少问过三个还是个，我说你高潮吗？他说没有，因为其实女人很难在抽插过程。达到高潮，女人多半是阴蒂高潮，举点高潮，或者是潮吹高潮、但是很难有女的真的是在抽插
的过程当中，
抽插的过程高潮，对，所以那些女的参加的女的，她们都说没有达到高潮过，然后但是我说 OK， 我说我没有办法，我喜欢有高潮的做爱、或者感情交流的做爱，
真的有一些情感的交流，
不是爱情就是情感的交流，人与人之间好玩的，对，那你就是光躺在那里就是这样抽插活动的话，我比较没有那种兴趣，然后但是很多女的就是喜欢过程，就是
或者一群人这样子、
很多人或者说很多很多旁边很多阴茎围绕在四周，有的女的是享受这样子的氛围，
所以当你确认这不是一个就是多男对一女的场合之后，你就乐在其中。你有邀请你老公一起参与到这群人吗？
我就是跟着我老公去，他是在那边玩，我只是在旁边看啊。
不是，我是说后来就是你昨天参加那一场，
昨天那一场我老公玩得很开心、啊、
看那个眼神，他的眼神感觉很开心、嗯、我老公玩的是很开心的。
对啊，因为我昨天也 跟那些女孩子讲说、嗯、我说我跟我老公在一起26年，他这26年没有干过亚洲女孩子。
所以这算是他的初体验。
26年来现在他终于跟别的亚洲女孩子做爱了。
对，我觉得你好像有一种那个，虽然我不知道这样讲好不好，就是妈妈很欣慰的感觉，说：“哎呀，我儿子终于有机会，那个去接触到他从来没有看过的世界的那种感觉。”
对呀、啊，好开心、哦，
很欣慰。那是这样子，就是我刚刚提到，你刚刚讲到说，好像台湾的这种多人运动比较可能会有一些情感上擦出这个擦枪走火的状态，为什么你有观察到这种情况？
他们跟我说的啦。哦，其实像很多夫妻是因为彼此之间在一起久了没有性生活了，然后老公就会想说那我们去试试看、嗯、那有时候常常他们说很多时候女孩子出去做了以后会回不来、嗯、因为就想说、嗯、那我在外面做得好好，外面那么多选择，我干嘛要回家来，
我就有这么多的花花草草，我为什么要单恋回家单恋这一枝花，这样
我为什么要回家单恋这一根、嗯、
这一根小草、嗯、你的手的明显度已经出来了。所以其实你自己本身在过去这些这个开放的这些性爱俱乐部啊这些状况，其实都没有遇到过有人擦枪走火或者是真的情感这样子太过陷入的情形，一切大家都是来了就走，来了就走，是这样的状态。
我不知道别人啊、嗯、但是很少会有这种对，因为像我跟我老公就会聊到这个话题、嗯、我说如果说我们这样子常常参加活动，那也有可能说我跟他的老公干得特别好，我特别喜欢他、嗯、我们这一次活动他有参加，我跟他做爱了，下一次我还想跟他做，再下下一次我还是想跟他做，有可能会做出感情来、哦、嗯，那怎么办？嗯，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嗯、然后我老公说这是一种选择，嗯，事情感情可能会出轨，也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嗯、但是就是你选择做跟不做，嗯，
就是忠诚也是一种选择，就今天我可以在肉体上面有这么样开放关系，但是我是不是真的连精神都要出轨去完全的去爱上另外一个人，那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你可能会喜欢上他、嗯、你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舒服，
但要不要再陷下去，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对，
那其实你们到现在感觉上是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关系感情越来越好，还是真的吗？是什么点会让你们的关系是越来越好的？
我觉得我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老公，因为我们结婚了这么久，在一起这么久，老公就变得很邋遢了。然后我们去性爱俱乐部以后，为了要吸引别人的注意，为了要跟。你看如果说十个男的然后只有三个女的，那女生在选择男的时候
会竞争，
对呀、啊嗯、所以他就慢慢的去了几次以后回来，他就第一件事情就先把他那些旧的有破洞的松掉的那些内裤全部丢掉、嗯、他
现在会不会甚至开始运动，
他天天健身，我现在老公 好壮、啊、
哇，是有种回春的感觉，就是他为了要拿回他的吸引力他必须要这样子。
对，而且他开始很爱买衣服，然后所有内裤啊什么，就他要爱买衣服，然后又健身，然后希望自己看起来更好，然后而且在那里他变成重新再去要跟女孩子调情，跟女孩子搭讪，嗯，那他就更加注重自己的，会去观察，不然的话真的你可能老婆买了新衣服穿了2个月了，嗯，你还是没有发现那是一件新衣服，那曾经是一件新衣服，搞不好你还跟他说哎、欸、你这衣服很漂亮我没看过，
那时候早就买了，
我穿3个月了，嗯，其实但是就是这样子、嗯、所以他变成会观察，然后在生活上也多的赞美，甚至在工作上也会赞美他的同事、嗯、然后
他整个人变成一个全新的人，
好像仙丹灵药，
对对对，
性爱俱乐部。
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当其实一对伴侣、啊、在一起毕竟26年的时间、啊、如果说我都觉得、啊、反正你也不会走、啊、我也不会离开，那我可能在一切安于现状的状况下我不会去想要改变自己要变得更好，可是当然性爱俱乐部它是一剂猛药，但是这些猛药显然有效，让他觉得，哎、欸，如果我不好好竞争，因为我已经感受到了其他男性比我强大的这个魅力，那我要想办法让自己变得也很有魅力，我才有办法能够得到我老婆的青睐，甚至是其他女性的青睐。
而且很好玩，他去俱乐部，可能因为我比较喜欢跳舞，所以常常有时候是他去俱乐部做爱，然后我去 pub 跳舞，然后我们再结束以后再汇合一起回家，嗯嗯，然后会发现说他去做完爱以后，然后就会特别开心，就像个小男孩到了糖果屋以后，然后吃了很多糖果，然后开开心心的回家这样子。
可是我想好奇的是，要到你们这种境界，有点像境界，但是不是要到一个精神跟肉体要真的要可以分得开？就是你是爱这个人，就是你把他当家人，然后你看他这样你也开心。可是要怎么做到这个境界？因为感觉，我觉得我可能我还没有结婚26年，你们在一起26年，要到底怎么样才能到那个有点像灵肉分离？
对，其实 也不用讲说是结婚啊，就是交往男女朋友。当你如果说你要一对，我们之前访问过那种开放式关系的那种，他们也是互相在合意的状况之下同意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像你们其实是在一起24年之后，在最后的这目前这两年，最近这两年突然间开始接触这些东西，你们对啊，你们是怎么样有办法让自己完全打开心胸去接受这一切？
就是不断的沟通啊，不断的讲。对啊，
是把所有可能会发生的疑虑都聊完了才有办法往下走吗？
对，就是我们会去沟通说，哦，你今天做的怎么样，那你今天怎么想法，然后反而我觉得说，哎，反而我知道更多老公的秘密。因为我们后来去参加私人趴的时候，有一个黑人女人，然后她就是有很大很大的奶，然后那时候我老公事后才跟我讲说，他其实很早就想试，他从来没有试过跟黑人做爱，然后他很喜欢很大的胸部。我说你喜欢很大的胸部，你当初怎么会娶我嘞？他就说，但是我娶的是老婆，不是娶胸部啊。
有道理。
我就说，哦 ，OK， 那是男的都会有自己的性幻想，以前不敢讲的，他就慢慢讲出来。然后他也从事很多尝试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去玩的时候，有的男的喜欢那个玩 SM， 然后就问我说可不可以打我，我说不行，我不喜欢痛。然后我说你打我老公
啊，就是你不喜欢你叫你老公被打，
然后我老公想尝试啊，
打哪里啊？屁股？
拿那个皮鞭打身体啊，打屁股、啊、
任何一个部位都有可能。
对，
那他的反应是什么？
然后他们那个都是很有经验的，就是他们打的时候，他说你如果受不了的，就说红色、蓝色或什么颜色，然后轻一点、重一点，他们会慢慢试。
哦，就有一些那个 safe word 就可以讲出来的话，就知道说，
对对对，
啊，这个有点 over 了，再缩回来。
对对对。
那刚才讲到都是老公，那你自己觉得在这两年之后，你有觉得自己有一些变化吗？
变化吗？技巧变好了，然后
对，熟能生巧嘛，一定是这样子的。
技巧变好了，然后学习了很多技巧。
然后以前自己一个人摸索，你学不到东西，在别人的身上你可以偷学几招回来。
对呀、啊，因为我们在那边看很多姿势，不同的姿势，不同做爱方法，而且很多有的男的技术很好。我们20几年在一起，就是他跟我，然后我们两个也没有在看 A 片的习惯。所以我们没有任何新招。
为什么
最传统的
没有看 A 片的习惯？
我们两个都没有，
然后直接到性爱俱乐部。
你说他说、啊、他跟你讲说我没有看 A 片的习惯，这样吗？
他们两个都没有看 A 片的，
我们两个都没有，
然后他们直接进到性爱俱乐部，他们。
所以我跟你讲，大家为什么一直当乳蛇，就是我们一直
看
A 片，
只
看 A 片不行动，就会有这个问题。
对，我老公说，其实 A 片是一个很不好、很不好的性爱教学 ，A 片很毒化年轻人，因为
你说 poison 的那个毒吗？
毒，对，因为大家看了 A 片，每一个AV 女优都是胸大，长那么漂亮、那么性感的，然后所以看了以后你们就会兴奋，然后就打手枪，然后真的找到你的性伴侣的时候，哪一个的老婆长得像 A 片女优嘛，对不对？谁有那么大的胸，那么翘的臀，那么丰？
有一个说法就是他会局限到，
所以反而跟自己女朋友做爱射不出来
啊。就是这有一派说法，就是说他其实局限了我们对性的一个观念跟想法。可是他们其实是直接就是 Vivi 他们是这一对直接进到实战的状况，他们在真正的性爱世界当中找到了最真实的肉体交流，甚至情感上面的一些活动。
我刚刚想到就是刚刚你说你老公讲那些话，我觉得其实很有道理，有点像那种道德家在鞭策年轻人。然后我刚刚想到说他被 SM 的鞭策，然后觉得真的是很有道理，
他就是用 SM 的鞭子在鞭策年轻人的。其实 Vivi 在过去那社团里面发了一些文章，我都觉得说，其实你在性爱俱乐部里面，你是有把自己这个自我稳住的，因为自我稳住了，你就知道说你不会 在道德上面啊，在情感上面有任何出轨不当的行为。因为像你看有一篇是写说你在性爱俱乐部，就是有一个你跑去找一个女生讲说，我在女人耳边吹气，问她说我老公可以过来摸你吗？女人就说不要，本来你手摸在她乳房上面，就说好那算了。就是你是很有个性的去在性爱俱乐部里面做自己，我觉得是这个感觉才让你有办法受到大家的喜欢，然后老公也真的是觉得很喜欢你的情形。你有看过那种在性爱俱乐部里面很卑躬屈膝，完全没有自我，就只为了性爱而活的人吗？
我不太了解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在性爱俱乐部里面有没有人就是只是单纯为了追求性爱，然后完完全全就是失去了自我？因为我觉得你是很有个性的人。
其实我觉得性爱俱乐部对女孩子也是一种好处，因为就说女孩子少，然后很多女孩子说，比如说比较胖的女孩子，她在真实生活中其实可能会觉得自卑，觉得自己没有别人好看，所以她其实就是来到俱乐部以后，那她就变成我们以前军中讲的句话叫母猪赛貂蝉嘛，对不对？然后就变成很多男人想要她，反而提升了她的自我信心，然后她就是对自我产生的信心的话，对生活上会有所改变，然后女人在那里在性生活上提升自己信心后，她其实
回到一般现实生活，她也变得有自信起来
了。对，哇哦，对，所以我觉得对女孩子对男孩子很多，其实我觉得要看自我调试了。
就是其实那个个性自我，因为我也听过很多故事，男生女生也好，他们可能会被肉体这件事情给控制，就是说，哎，我很讨厌这个人，但是我就是跟他肉体很合，我是分不开啊什么，然后就有些人会用肉体去控制别人。可是我觉得在性爱俱乐部里面，你反而是在赤裸的状况之下，你更可以看清楚你自我的优势在哪里，甚至是像你老公一样，我看到别人的优势在哪里，我要开始让自己变得更好，要去跟别人竞争。就我觉得今天这集录完之后，大家听完应该就很多人会冲去说，哎，我也要开始找性爱俱乐部，但是现在是有些人会不会还没有像 Vivi 你们准备的这么好，就贸然的踏入这个全新的新世界？
其实就是这样，我不建议。我并没有在推广性爱俱乐部这个东西，我只是在分享我的经验，在告诉大家有这样子的世界，有这样子的世界观。因为我自己曾经也想过，如果今天是我自己女儿，我自己的孩子，到性爱俱乐部，我能不能接受？我就会觉得说，如果说你自己对感情没有很稳定的状况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轻易尝试。我觉得要有一个必经阶段。
对啊，你要有24年的感情基础，你才去尝试这个。
对，你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然后知道你不会自己不会受到伤害，因为有可能女孩子到那里去以后会晕船，会爱上对方，那男孩子就是纯粹去那边做爱打炮的。
有一派的说法是觉得说男生是比较有办法把性爱分离，可是女生好像比较容易会晕船爱上对方。
对，
那要怎么样怎么办？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去保护自己？我第一个心理状态上面是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说你自己要足够成熟。我其实觉得我并不是说很建议说年轻的情侣如果在感情基础上不成熟的话来轻易接触这个，会很容易吃醋或者是造成不必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在足够的基础上才能够尝试。
你目前接触到的，
那我也像说我自己的女儿，我希望她能够经历过正常的爱情，成熟了，有经历过自己刻骨铭心的那种感情之后，再来接触这些玩乐。我自己会这样子希望。
你接触的那些人，就是那些朋友啊，有尝试在多人运动这些朋友，他们一对对夫妻其实感情应该都是很好的状态，对不对？
有的是夫妻，有的是情侣啊。对对，
都是有稳定的感情基础才接触的。
对，上一次有遇到在丹麦的时候遇到一个25岁的年轻男孩子，他也是出尝试俱乐部。那时我就建议他说，你今天进来尝试了俱乐部以后，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你的真爱，遇到你想交往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在一开始就诚实告诉他，说你有在玩俱乐部这个东西。因为我知道，因为他是一个很高很帅又很年轻的男孩子，所以他在俱乐部去的时候他就很抢手，
如鱼得水啊。
对，就很抢手，所有的女孩子都会主动去跟他聊天，然后想试试看这个年轻的小鲜肉这样子。所以我说你今天尝试了，我知道你会断不了，
你会感受到，哇，我就是王， I'm a king。
对，你就会想不断的来尝试。那你既然跳不了，以后你还是会 交女朋友成家或者什么的、嗯、你一定要一开始就诚实告诉你的女朋友、嗯、或者说告诉那个女孩子，如果她不能接受那再说。
你是说告诉她我曾经做过？
不是曾经做过、就是
现在也在，
因为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再走出来了、嗯嗯嗯嗯嗯、因为有一个这样子的地方你为什么要停掉她呢？
是既然她可以带来这么快多快乐的话，
对、嗯、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就像你把她当作，我跟我老公说我觉得就是一个像健身房一样的地方啊、嗯嗯、我们就是来做运动啊、嗯嗯、对啊，
就千万不要瞒着另一半。
对，不要瞒另一半，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觉得一个女孩子有可能，你一定要告诉她你有在走俱乐部，她能接受你可以带她来看看，彼此能接受是最好的情况、嗯、你不要交往了以后事后再来说，你绝对开不了口。嗯，
对，
或者是破坏了已经有稳定关系再来破坏这个关系，或者你要隐瞒一辈子、嗯嗯、都是很辛苦的。
其实我觉得 Vivi 是 Vivi 跟你的老公都一样，就是你们是看透了性爱这件事情，你们很熟悉，你们用24年的时间去了解爱跟性，所以你们在完全安全的状况之下让自己在赤裸的跟别人做交流。尤其是我刚刚听到你第三次在这个台湾这边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是认识一群朋友。
对，
我觉得任何的人都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性爱俱乐部你们就是进去打炮而已，可是我觉得你们的态度很健康，你们是人与人之间真正在交流，是认识交了朋友之后才能够开心的享受享受在性爱当中。
对呀、啊，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大家应该要去理解的一个健康的性爱的态度。
哇，你好厉害，你可以把这个完全导到很正面的那个，就是很正向，
本来就是很正向、
啊、本来就很正面啊。
对，
你这是什么意思？
对，但是我必须讲，
我想念雨山了。
对，那么漂亮的节目被我破坏掉了。
对，
因为我刚刚听 Vivi 这样讲，感觉是年轻人好像对他讲这是一个很强大的诱惑，
对，
他可能会陷在其中走不出去。我朋友、嗯，他去玩女人的时候，他是这样跟我讲。
你差点把名字讲出来。
所以我在想，他可能是有好，但是他有他魔性的地方。嗯，就是好像要把持得住你自己，像你们，好有点像是已经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你们才可以走到这个程度。像那个丹麦年轻人，哇！如果他真的，
我觉得很幸运遇到你。
对啊，
就今天，也许他完全自己在闯荡的过程当中，他没有遇到你跟他点醒这件事情的话，他可能会不知道踩刹车，不知道说我在什么时候我不要越过界或让自己完全沉迷在这其中，因为他是兴趣，就像例如说我可能去打电动、打手游啊，他是兴趣，可是我不能够一直沉迷，我可以生活当中的某一个部分时间投入在这上面，但是我不能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忘记吃饭、忘记跟人交流、忘记跟爸妈约个聊天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都不应该因为这件事情去荒废，把它变成是你正常的兴趣之一。我觉得这是很幸运的点。你还要跟他联系吗？
没有特别联系、啊嗯、但是如果再遇到的话我们还是会做啊。
好像、哦、还是会做。我本来说会聊个天还是会做。
这个、还是
做很棒很棒很棒。好，那就希望说这个 Vivi， 我觉得今天这集真的资讯量太大了。
对，我很 shock。
对，
我觉得因为我今天原本是来当摄影助理的嘛。
对对对，本来是想说找你来帮忙。
对、嗯、我原本今天坐这个长发帅哥的位置。我觉得我以后还是坐长发帅哥的位置。
就坐在这边聊，就哇塞，那个观念一直很刺激，
完全插不了话，你知道。
我跟你讲，你今天就是赚到，你等一下可以跟 Vivi 交换一下联系方式，让他教你说要怎么样有办法去拓展。但是我觉得 Vivi 讲很重要，你真的对性跟爱都要有成熟的理解之后再去接触这个世界，你才不会伤害自己甚至伤害别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听我们这集的，听到这么多特别的光怪陆离的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新世界，这是理解，这是分享，但不是在推广，因为我怕你们在不成熟的状况之下会不小心受伤。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先了解自己是谁，然后了解爱是什么，性是什么，再去接受不一样层次的世界。非常感谢 Vivi 今天这样专程来分享，谢谢你。谢谢
谢
谢谢谢。好，也感谢雨山啊，这今天重感冒所以没有过来，让阿秋检视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如果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啊，或者自己的经验分享，可以在 YouTube 底下面留言好了，教教阿秋说，阿秋你这个嫩菜鸟啊，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我经历了才有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给我们一些批评指教，在 YT 底下或者是 Podcast 的订阅处留言。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是不正常爱情
研究中心，
我是王浩平，
我是雨山。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谢谢 Vivi。
谢谢
谢谢。